们在天上父啊，你是那位值得颂赞荣耀的主，我们向你祈求，愿你圣灵来到我们中间。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困难，甚至有很多肢体的受苦。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大过这一切的，我们求你的圣灵降下，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我们福音的核心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赐下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罪钉上代价。主啊，让我们接受这福音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激起我们心中为你而活的那份感恩的心情。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今天我们要就是来到一个诗篇另一个主题，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感恩的颂歌。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感恩诗呢，其实是根据一个教材，就是我们陈荣和我根据一个教材上面所挑选的一些其实主题比较相近的诗歌。其实感恩诗说起来其实也不是完全的那么严格，因为其实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每一篇诗篇都是赞美诗，所以其实感恩诗里面它里面只是说感恩的成分多一些，但是它主题思想还是赞美。那比如说，那今天我们要学的主要是其实我们挑几篇出来，但我们不可能每一篇都学了。那其实主要挑选就是主要在诗篇、三篇、七篇，还有一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篇。那今天我们会重点讲34篇。那为什么说这几篇诗是感恩诗呢？其实如果我们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其实你可以边翻开你圣经看一下，其实你发现其实这几本诗的作者都是大卫。那然后呢，这几本诗这亡国以后，他后来当然就是为什么这么痛苦的时候还能感恩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诗篇很美妙的地方。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查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翻到诗篇第三篇好吗？那翻到诗篇第三篇，给大家时间。然后其实诗篇里面它的小标题其实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因为它小标题，我想陈荣你给我们大家讲过，其实讲了它诗篇所发生的背景。比如说我们就是第四篇第三篇，他的小标题他说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那么如果这里面对应的诗篇的对应的经节的，就是在撒母耳记下15章13到16节，我们稍微翻一下好吗？我们今天稍微翻多一下圣经，撒母耳记下15章，然后你可以把两边都对应起来，15章13到16节。那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读一下了，比如说撒母耳记下15章第13到16节，他说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王所定的仆人都愿意遵行。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出去了，但留下10个嫔妃看守宫殿。所以这篇第四篇第三篇讲的是这样一个背景，就是大卫被他自己亲生的儿子所背叛，所要追杀。所以这是一个，我不知道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想应该是很少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就是以孝为先，所以说我想应该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是可以想一下，就是当你生活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你最爱的最相信的背叛你的时候，可想而知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一个心情。但是我们如果看第三篇，我们挑几节经节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诗篇是第三篇是充满感恩的。比如说当我读的时候，你会想，我希望大家就是说在脑海中想象，就是这个情形，就是你最亲爱的，你最爱的，你最相信的一个人背叛了你，然后他因为这样你要逃难。所以你看第三篇第三节，他说，但耶和华是我视为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然后我们第五节哈，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那如果我们跳到第八节哈，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所以听起来这个很简短短的一篇诗篇啊，很短，但是呢可以看出很少有一种苦，就是苦读在里面，更多是一种呼求。所以这是诗篇很美妙的地方。我不知道，其实很难，就是从我们常人很难理解，但是我们想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再看下一篇诗篇，诗篇第七篇，就是往后翻。那这一篇呢，我们也看小标题，他说大卫指责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然后这一篇呢，其实这讲的是一个也是在大卫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所写的。那对应的经节，其实我想因为太多了，所以我给大家指出一下，是在撒母耳记上的19章，其实你可以一直读到26章。大家可能可以回去稍微读一下，可以把你的记忆可以稍微恢复一下，就是看一下这章子讲什么故事。但他总体讲就是说，大卫要追杀扫罗，要追杀大卫，那大卫就四处逃难了。那他大卫逃的时候，中间遇到好几次都有人要背，就是因为发现他的行踪，所以把他行踪报告给扫罗，想要就是把他行踪给暴露他，就是背叛他。实际上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有这样一个背景以后，我们再看一些他的经节，就是也是非常感人的。比如说我们看第六节，他说六节到第八节，我跟大家读一下，耶和华求你在路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露，求你为我兴起，是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所以这是一个向神在呼求。然后如果我们一直跳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我们其实上两课已经讲过，就是最后的时候他总会有赞美。他说第17节，他说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所以这是一个，当然因为太多了，但是我想大家可以，就是如果大家回去有时间的话这几篇诗篇我会，就是其实每一个这个 PowerPoint 都最后就会放到网上这样。对，我刚才其实才发现，就是忘了，其实我忘了把这个寄给陈荣了。就最后就是说，如果大家想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到网上看这些诗篇，就发现它主题都是在大卫逃难的时候所写的。所以但是他逃难时候也不忘了感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诗篇。那我们再继续看，那如果要看形式来讲的话，这几篇诗篇12篇诗篇它有大概3种形式。那当然有的是它是没有写形式的，其实这些形式也是在小标题里面会写出来。比如说刚才我忘了比如说第七篇的时候，应该不是第七篇，对，第七篇，如果我们还是翻到第七篇，他说，比如说他说是琉璃歌，对不对？所以琉璃歌，但待会我们会细细讲，这是一种诗篇的形式。那如果我们再往下翻，翻到诗篇32篇的话，我们看那个还是一样看小标题， 这下面说什么？他说是大卫的训诲诗，所以这是第二种，其实第二种的形式。那还有一种形式呢，这些感恩歌共同的形式，就是如果我们翻到比如说诗篇56篇好了。56篇，如果你翻到了，你可以自己读下面那个小标题。他说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们做这金狮交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好，所以这个金狮也是一种形式。所以这几篇12篇诗篇里面诗歌里面都是用调，大部分都是归于这三种形式。那我们现在继续就是去查考一下，就是这些形式到底是什么，代表什么意义。那第一种就是牛犁诗，它的希伯来原文就是希嘎咏。它就是呢，其实它的很多学者觉得这篇的这个具体意义它是不明了的。就很多学者就说也许是一种形式，但是具体什么形式呢，其实大家也不是很了解，因为它流传太久了。那其实这个希伯来原文它的意思，它词根，它这个本身这个词是没有，大家不知道它的意思，但是它就跟词根就是 shagal， 它有走散牛诗和走偏的意思。所以说如果我们再回到这几篇诗篇的看的话，其实可能大概会比较更了解这篇讲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还是停在刚刚诗篇第七篇，他说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像耶和华唱的流离歌。比如他就讲说，第一节他就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实际上所以他里面主题讲的是一种流，就像这个词根上讲的是一种流失流散。那如果还有更隐身的意义，就是走偏的意思，就是你犯罪的意思。所以流离是有这样的意思。那其实另外一个诗篇，整个圣经只有两篇圣经是有流离诗。那第一篇就是诗篇第七篇，我们刚才读的。那第二篇呢，其实它是一篇先知书。其实我们刚才上几次我已经提到过几次了，这是在哈巴谷书，我们如果能够翻到的话，可以稍微翻一下。这篇哈巴谷书是在，应该是在旧约的倒数第，我想应该是在马太福音前面不久，然后你翻到马太福音往后翻，你翻到如果应该是马拉基书，如果再好是撒加利亚书，然后就应该来到哈该书，最后就是哈巴谷书，应该是倒数第四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巴谷书，然后我们来到第三章，我们稍给大家时间。哈巴谷书第三章，如果我们读第一看第一节，他说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流离歌，所以这是第二篇流离歌。那如果我记得我上次跟大家简要介绍过哈巴谷书的背景，就是说哈巴谷是一个先知，犹大国先知，他看到犹大国充满罪恶，所以他跟神祷告说为什么允许罪恶在这边，你不是公义的神吗？那神就跟他说神的回答就是说我已经兴起了巴比伦，他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兴起巴比伦来灭亡你们。所以哈巴谷就非常不理解，他说那我们不是神的选民吗？我们不是比他更公义吗？大家都知道巴比伦人是非常非常残忍的，他每到一处就是把一个村庄都掳掠以后，他们把所有人都杀光，然后他把人头堆在这个村庄的前面，就是一个像一个金字塔似的类似的一个建筑，所以他们是非常邪恶的一组人，就是非常的好战。但是所以说哈巴谷书就不理解，他就说为什么神要用更邪恶的人来惩罚我们。所以他就突然在第三章他写了一个祷告，就调用流离歌。其实这里面他所含义也是有种流失流散走失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后来就会在巴比伦的灭亡灭国下，就是流失他们的家园。那整个诗篇这个流离诗，它充满一种，它就是人在绝望中的一种无助。比如说诗篇第七篇第一节，他说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那哈巴谷说，比如刚才我讲过，就是他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 那但是呢，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也充满了很多感恩赞美的地方。那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也许我们生活大家可能都希望顺畅，但是我觉得当我们生活中充满有麻烦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这些诗篇来不停读这些诗篇，然后给我们鼓励。比如第七篇刚刚读过，其实他就说我要照着耶和华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那么哈巴谷书他就说，那最这其实我非常喜欢哈巴谷书第三章最后17到19节，这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章经节。他就说哈巴谷书三章第17节到19节，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所以这也是一个突然间来了一个赞美。所以我们大概就对牛尼斯就是背景是这样，是如果有任何大家可以学到的话，就是这是一个背景，就是有关走散牛诗的一首诗。那下一个就是金诗。金诗呢，它的希伯来文也写这边，它是 Miktam， 它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个具体的意义它也是不明了了，很多圣经学者。但是它的还是一样，它的词根是 Kotam， 它是有雕刻铭记的意思。那其实一共有诗篇，总共有1、2、3、4、5、6篇是有这个金诗的小标题。那么其中3篇是今天我们提到的感恩诗。那其实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不去读这些诗什么意思，我们看他说有雕刻铭记的意思，就是说像在耶利米书，耶和华说，他说我要把我的律法刻在你们心板上。所以当刻板的时候，就是刻在你心板，就是说你要铭记在心里，所以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情感。所以其实这几篇诗篇都有非常相似的主题。他就是诗人有一个非常，就是当然很多是大卫了，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情的一个真实的感情的流露，所以他的感情是非常强烈的一些诗篇。比如说我们再翻到诗篇第16篇，然后我们讲大卫的金诗，你看他的小标题，比如说我列几个经节，他说第五节，你看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然后第9节他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真实感情的流露，就是一种欢喜的感情的流露。那如果我们来到诗篇56篇，那今天我们会翻很多经节，因为要学的诗篇是整本圣经，它就比较分散。诗篇56篇，我等一下。比如说他小标题，他说他作这金诗交于灵长。然后如果你读的话，就发现他说，比如说第1节，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这是一个非常强烈感情的流露。那第三集第四集，他说我要倚靠神，就讲的是他说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然后我们来到第7集第8集，他说特别是第8集，这是一个感情非常强烈的流露。他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所以这是一个跟神就是一个面对面的，像一个在哭诉，就是说其实他意思就是说神连他每一滴眼泪都可以记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金诗，就是如果仔细留意的话，其实有很多非常情感强烈的地方。那下一篇比如说我们57篇，它也是一个金诗，它是大卫逃避扫罗时候藏在洞中的时候所做的。这其实记载是就是大卫他因为在旷野的时候躲在洞中，那后来大扫罗来追杀他，他其实去没有有机会去杀扫罗，其实他也放过了他，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也做了诗篇。 就这个大卫还真是，我觉得超出我的想象。比如他说第一节第二节，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感情。如果来到第七节第八节，他就说，突然间他就说，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在动中的时候突然间会奏出这样诗歌，我想唯一解释就是圣灵真的大大感动他，而且他真是就像神说的一样，他说他是那合神心意的人。所以金诗就是，如果大家有一些共同点，就是一个感情非常的强烈，因为它是要铭记在心的一首一个形式。那下一个就是训诲诗，那它词根其实有思想教导之意。那训诲诗呢，那 有很多例子了，那我列了很多很多。那这个训诲诗其实从形式上来说，有些形式上是跟箴言是比较像的，它是用一种所强烈的对比的形式所列出关于义人和恶人的教导，所以它就跟我们诗篇，它跟箴言就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一个对比来显出义人和恶人的结局。那比如说诗篇三十二篇，我们会翻到诗篇三十二篇，比如说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第一节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我们建议大家把三十二篇先做一个记号，然后你不要把它翻过来，那你回到诗篇第一篇，然后诗篇第一篇其实它的第二节到第四第二节，比如说第二节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这两节是三十二章的一节二节和第四篇的一章二节是有平行的意思。那我们来到第三十二篇十到十一节，他说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那我们其实可以再翻过来翻到第一篇他第四节，他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所以这些就像一个箴言一样，是用来我们冥想，或者是说我们每日思想的，是一个有关于地上的生活的一种律法的，是对我们是日常生活有用的。所以诗篇就是训诲诗是这样一种结构，当然也有例外，就是大部分有一些这样的规律在里面。然后当我还立了一个箴言三章三十三节，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诗篇常用的一种对比的，圣经中常用的一个对比一个形式，就是把恶人和坏人义人的结局对比出来。那我跟大家不用翻，我给大家念出来，就是诗篇三章三十三节，他就说箴言，耶和华诅咒恶人家庭，赐福于义人居所。所以这是一个反对，就是或者是对仗，不是对仗，就是一个对比的一种形式。那其实诗篇也经常用这种形式。那其实我们会，他就说诗篇有一种非常常用的交叉结构，它就是像我们，但我对中国古诗词不是很熟悉，不像我们陈荣老师，但是我想就是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一种像一种对仗的形式。比如说诗篇三十七篇，我们就其实不用，如果你可以翻到三十七篇，当这一篇不是它小标题没有说是训诲诗，但是呢它其实也有训诲诗的意义在里面，它有很多的一个叫做交叉体的结构。那它就是把前面整个整本诗篇的前面和后面是一一对应的。那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它每个比如说它给前半部分可以分成 ABCDEFGHIJ 是多少，应该十个主题，对不对？那我们待会儿再还原仔细看。那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节，那如果我们从二十节下面一直到三十五节，它有对应的主题，因为这个太多了，所以我只有分两页。但如果你看的话，这边是 A 到 J， 然后从二十篇下从 J 一直到 A，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诗篇常常会有这样非常美妙的对仗结构，所以是其实当然主要是对我们记忆有很好的帮助了。比如我们稍微看一些主题了，比如说他说第一节到第八节，他说是什么呢？其实当然我们就不仔细读了。他说讲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勉励义人，忘记恶人，信靠上帝。就很多时候也许我们看到人说这人如此邪恶，为什么他好像辉煌腾达而上帝好像不管他呢？他这篇就讲的是说你要忘记恶人，要把你眼光转到上帝身上。那第九节他讲的是说那些义人是等待耶和华，并且最后他是要承受地土的。那这个地土我们其实可以引申为我们的恩典，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那十节到第十五节就转成一个对比，他说义人承受，恶人毁灭。那十六节是我应该不是六节，所以他就讲是穷人蒙福，对不对？然后继续我们往下，应该是25节。好，然后是耶和华扶持义人，耶和华引导义人，义人承受，义人得到，恶人灭亡，恶人像祭物。然后再往下就是他就是平行了二十节，其实每一节其实有三小节了。他的中开始下开始跟上面所对应的是恶人像祭物。比如说二十节下他说比如说二十节第分成三个小节，他就讲他们要消灭如烟消灭，所以就是讲说恶人像祭物一样就会被消灭。然后讲就会讲说恶人不复出，然后你就对应前面是恶人灭亡，他们是一个主题。然后是义人复出，就是义人是复出的，那义人跟他得到是所对应的。那最后是义人承受，那跟其实跟我们回来的话是跟十八节下面所对应的。我们再来但是耶和华引导义人，耶和华扶持义人，其实刚才我们讲过了。最后他说义人蒙福不被弃，这节我非常喜欢，我有天早上读到时候我非常感动。因为他说比如说我们读哈，他说37章第25节，他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就是你看出大卫他因为有圣灵同在，他因为是神合神心意的人，他对这个世间的事物的看法跟所罗门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其实我们这个学期都在查这个的学习都在查传道书。其实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一个非常悲观态度，他就说他很多次都说义人和恶人有什么区别，反正最后都会入坟墓。其实那是一个在没有，我们知道所罗门是最后他远离神，所以他想写这些圣经的时候，他是把他一种心中的光景写照真实写出来。但是大卫却说，他说但是说义人跟恶人是有区别的，他就说在他一生当中从来没见过义人的后裔去讨过饭，他就这个意思，就是神的恩典永远是临到义人身上的。所以这是我们一种鼓励。那最后我们一直来到最后的，他就是耶和华毁灭恶人，拯救义人。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些，就是我想说就是一些小小的背景知识，就是对诗篇形式一些简要介绍。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诗篇34篇的学习。那这篇是诗篇34篇，我们34篇我们可以翻到诗篇34篇。这篇其实刚才我的背景是在撒母耳记上21章10到14节，其实大家可以不用翻到，我给大家读就行了。那它记载就是当大卫逃避扫了追捕的时候，他因为没有 无处可去，所以他从犹大全地逃到很邻近的腓利士地区，他想去投靠腓利士人。那我们知道其实大卫他其实在腓利士人是很出名的，因为他把哥利亚给打败了。所以当他去见 腓尼斯王的时候，腓尼斯王看见他说：“啊，这不是那位以色列所说的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的大卫吗？”所以大卫就非常害怕，害怕他被这个腓尼斯王抓起来，所以他就在他面前装疯，就是他把口水都是抹在全脸身上，就很难想象一个君王到这个时候能够到这个地步。他就当时他就说这个小标题，他就说他就做这诗。那这本诗呢，其实它也是采用另外一种形式。其实陈荣也讲过，它是一首离合诗。什么离合诗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所常说的长头诗。它一共有22节经节。那希伯来文是一种以字母为基础的语言，所以它是跟英文差不多，就是 alphabet， 就是 A B C D E F G， 所以是 alphabet gimel。所以它是一个22节的22个希伯来字母。所以它每一集呢是以希伯来文字的字母开头。那但是呢，这个一个是虽然看起来就是想起来好像很想不通哈，因为在这样的时候他还能用这么工整的对仗形式来写这首诗，说明他心理素质应该是蛮好大卫的。但是可以看出来确实里面有极烂的意思在里面，因为比如说他形式其实并不是完全的，比如他希伯来文第6个字母他没有出现，那第17个字母他出现了2次。然后很多时候，因为我昨天去查过他的希伯来原文，我去看了一下，他就是有个网络圣经，他实际上可以对把英文跟希伯来文放在两边可以对仗。其实看出来他很多时候他只是想要硬要把这个形式拿出来，所以很多时候他好像就看起来不是很 make sense。如果你去看他的就是一一对应这个希伯来原文的话，所以这看出来好像似乎他当时虽然有这样一个很工整的形式，但是他好像因为也是情况非常着急，所以他就是好像是非常着急想要把他所想说的内容给放在这个形式下来。所以而且这个大多数这个诗篇第34篇，它的第一个词总是以动词开始的，就是一个非常急切的祷告。其实让我想到就是在马太福音14章啊，其实大家不用翻了，所记载的马太福音14章记载就是当应该是彼得他们在船上的时候，当时耶稣就出去了，那后来就起了大浪，应该是10章22到33节。然后呢这个后来耶稣就回来，还没看到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然后门徒看他在海面上行走，他就说，彼得就说，他们以为，很多门徒以为是一个鬼，他们就害怕，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要放心，不怕，我是主耶稣。啊，彼得就说，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性格非常急的人，所以好像只有他可以做出来，就是他愿意这样，就是很主动的就想要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结果他就说，你来吧。那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那就当他一开始他都行走的比较顺畅，可是当他来的快到耶稣那里的时候，他就说突然间风就大起来了，所以他就害怕，他就喊着说，他说他做了一个4个字的祷告，就是中文4个字啊，英文应该是只有3个字或者希腊文。他就说，主啊救我，他就是很简单的祷告。所以我看到就是这个34篇跟这个马太福音他有很相似的，就是他一祷告的时候都是以开始一个动词，他说救我。比如他说34篇，比如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是在希伯来原文他说是称颂，或者第二个说他说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希伯来文他说是夸耀。所以很多是这样，所以让我想起来就是说，就是对我们这个提醒，就是很多时候也许我们觉得祷告会才可以祷告，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这样。我们生活中当遇到困难的时候，2个字诚心的祷告要比法利赛人那个在街上就是长篇大论祷告要来得好得多。也许我们的耶和华更悦纳这样的祷告，就是简短的，是一种从心里发出的祷告。那这是我们把它分成4个部分，这4篇34篇，它从1节到6节。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啊， 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诗篇34章第一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祷告，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他装疯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是一个以赞美开始的祷告。他所里面讲的就是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就是他说我要一直不停的要赞美他，要称颂他。不是说我们只在星期天来，而是在每生活中每天24小时都要赞美他。他还说他要开口赞美。他说因为他说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他是开口赞美，不是我们藏在心中的一个赞美，就是是像别人可以看到的一个赞美。那他也是一个全新的赞美。他里面说我的心必耶和华夸耀，其实他英文是讲的是他的 soul， 就是灵魂，他整个灵魂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其实我们之前我们之前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过，就是很多时候他就说他要用灵魂来赞美耶和华。那就说我想说祷告到底是什么呢？因为英文就是 pray， 其实有牧师把它分解成这样分解，它实际上英文的 pray 祷告是可以分成四个不同的词。第一个 praise 就是赞美， repent 就是悔改，然后才是 ask 祈求，然后就是 yield 顺服。这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是太着急，自己一开口就说主啊你来帮我做事，而不是这样的话，就是白没有把神放到一个他所应有的宝座上面。所以他说我们祷告的，当然这不是说一定要完全 follow 这个 pattern， 那他只说你要包含这些要素，就是首先你要来赞美神，因为他是值得称赞美的，在你不光是在你在顺境时期的时候都是应该赞美神。然后是说你要悔改，他就说你当你赞美的时候，你要把你自己生命中不完全的地方交给神，要悔改。然后他说你最后你才是祈求 ask， 就是祈求神给我们生命中供给。然后最后就是顺服，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把我心中所需的交给神了，那到底神有没有听我祷告，结果在哪里，我们完全交给神，完全把结果交给耶和华，交给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主耶稣的教导。比如他在马太福音，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叫什么主导文，他说其实主耶稣他也在讲这几个非常要点的意思。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五节，他是从第五章第五节到13节，他要讲说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教导门徒祷告。不好意思，应该是第六章，不好意思，对不起，第六章，对不起，第六章第五节到第13节，他就说其实耶稣基督他其实我们主导文其实也可以按照这几个四个步骤来分解析。他说比如说他说你们要祷告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这是一个赞美。然后下面他就说比如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债，所以这是一个悔改，对不对？这是在第12节。然后祈求是什么？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这是在祈求。那顺服，什么是顺服？他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正因为国度荣耀 全是神的，所以我们要完全交托给他，顺服他，结果归于耶和华。所以这是一个主耶稣对我们教导。因为在那个时候的时候，祷告就是分两种，有一种就是外邦甚多神论的 异教徒的祷告，他们祷告就是不停的重复一句话，就是、说，就像念经一样。如果我可以打个也许不恰当的比方，就是像念佛经一样，我们脑海中应该回想，就像一个在庙里面一些和尚在念经。那个祷告的用意就是在就是说 ，somehow， 如果你祷告多次的话，你可以把外邦邪神把外邦神的把意念给改变过来，所以你要多次祷告，所以才可以改变，就是大概就是说你可以强迫他来为你做事情。那还有一种祷告就是所谓很虔诚的法利赛人祷告，就是他在街上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犹太人祷告的时候，他是就是也是蛮夸张的，他在街上的时候就是不停祷告。他的意思就是说，也主要是说这种祷告呢，他意思就是说想要别人看见他是多么的虔诚，所以他在街上要别人祷告的时候，让别人看见他。但是主要是他就说，其实这两种人都，他说什么？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就是说他们已经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但是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祷，耶稣主耶稣祷告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核心在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那如果我们读回到刚才的34章，他就说，比如说他说第四节，他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就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这个在讲什么呢？这是讲我们生命中的生活中的危难和痛苦。那就是说其实危难，其实圣经上就讲说，他说我们每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但是保罗在罗马书说整个这个世界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其实把我们这一个本来是神荣耀的身体放到这个亏缺神的荣耀的地方，所以不可，这两个是矛盾的，是不可以融合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苦难的原因之一。当然就是这危难就是代表是实际的困难。那么痛苦呢，就困难危难是客观的，比如说比如有人生活真的很穷迫，他今天真的是没有饭可以吃了，这是一个实际上的困难。那痛苦呢，就是更进一步的，是从一种灵性上的一种折磨。那我觉得那个英国的他这个神学家那个路易斯，他就说，他在一本书里面他就说，痛苦的，他曾经想解释痛苦，从理性上解释。他当然他里面他讲了很多，他意思就是说，他说人类的灵魂只要他们有一点只要他们有一点的大概就是说只要他们过得还不错，那他就不会去想到说把自己的自我的中心这个中心要交给神。然后他说所有的错误和罪都是这样的，他说当我们这个自我中心这个罪更深的时候，那他就会更加隐藏自己，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问题的症结不知道在哪里，实际上是我们到一个自我中心到了一个很深的一个地步。他说这个是一个隐藏的evil 叫什么叫邪恶。他说所以这就是他从一个方面来解释困难。就我想说其实确实有一点这方面的意思，就是说确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困难，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生活可能很困惑的时候，很困难的时候，真的是有这样的困难。可是真正让我们感到痛苦的是我们这个理性，然后我们想要去解释这样的困难。比如说当我们生病，我们会想说我接下来生活怎么办，我的儿女怎么办，也许我这是个绝症，那我的父母怎么办，我还没有安排好他们。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灵性上的死亡，我觉得是一个所带来我们的这个精神上的痛苦。因为圣经上说我们人已经跟神从灵性上分开了，所以这是一个危难和痛苦的边缘。但是这个第四节他就说，他说我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就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就是叫我们说我们的最后的眼光还是要放到耶和华我们主耶稣身上。那样的话我们虽然有实际困难但是痛苦呢，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他，这样我们痛苦可以少一点。这是一个我的理解。然后我们接下来是第一 部分，从一节到第六节。然后诗篇三十四篇，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带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甚至好，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第八节当成我们的这个主题经节，因为它就是非常美。他说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那么第七节他讲了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天使。那可能我们平时很少会感觉到有天使同在，但是实际上圣经上说天使是确实存在的。比如说他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七节，他就说，那什么是天使？实际上他说希伯来书二章第七节他讲说，大家可以不用翻，他就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他就指的是我们人，就天使在位格上是比我们更高一点，更接近神的。然后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二节他就说，他继续说，他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天使。可能天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可是圣经上他又说耶和华的使者，刚才我们读的第七节，他说在安慰，在敬畏他的人周围安营搭救他们。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他说是在去过天堂九十分钟，大家有看过吗？我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他就说这是一个在美国的浸信会，在德克萨斯的一个牧师，他亲身经历的故事。这个名字叫做 Don Piper， 他叫唐派普。他其实他当时呢，他是在1989年的时候去参加一个德克萨斯浸信会的一个会议。那他参加完以后，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会议，几天呢，他就决定提前离开，因为他说当时他呢，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已经带领会众去以色列参观了，所以他回去准备讲章，所以他就很提前离开了，离开了这个会议的地方。他呢，大家就其实从他离开会议地方到他家里，可以有两条路选择。一般有一条路是可以，可能是比较曲折一点。那其实他一般他就选择那条路，但是他那次呢又选了一个高速公路，因为那天天气实际上很不好，在下雨。所以他说他开车到一个湖的地方的时候，他一个人。这个湖呢其实是人工湖。所以他说是一个从那个一个路穿过这条湖，这个在湖上面的路是高于这个湖面的。但是他说当他到了对面的时候，突然间这个路是改变了，就是说开始一个上坡，所以当他到了那个尽头的时候，从那边来的情况是看不清楚的。所以他说当他开过这个湖往上爬的时候，对面有一辆十八轮卡车，我们都知道十八轮卡车是非常大的。他说大概以60一个英里的速度开过来，他当时的速度是55英里，所以他们大概是有120公英里的速度相撞。这个十八轮卡车就过来以后，这个车就从下面，就是真的是他车从下面过去以后，他就当时就宣告他死亡，当时法医宣称他死亡。那这个奇妙的是，就是在所有人，所以那个地方就堵车了。很长的一个车队，那在其中一辆车里面有个叫做迪克，叫做他叫这个牧师，一个另外一个浸信会牧师，他叫迪克。他呢，他说他因为他看到突然堵车了，他就觉得一定发生什么很重大事情，他就和他太太走下车里面，走了大概半个英里才走到了一个事发现场。他说他当时就有一种圣灵在对他说话，就说你要为这个人祷告。所以他就去问警察，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警察说这个人已经死了，他发现一个车祸，那个货车上面那两个司机没什么事情，但这个人已经死了。这个人他就说，他听到这个话，他就觉得说，好像有点很违背圣经上教导，因为一方面圣经上说死人死了以后就到见我们的主面，但是他这个圣经告诉他说你要为这个死人祷告，所以他就觉得不是很确定。但是后来他这个圣灵好几次声音提醒他，所以他就跑去祷告。那个警察说他你祷告的时候小心了，他这个尸体是非常惨的，他说你可能看了以后就不能受不了。 这个牧师他说他，但是他说他曾经打过越战，所以他说他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他说他就把一个车，那个车已经这个唐 Piper 的车，就 Don Piper 这个牧师车已经被帆布盖起来了。他去了以后，他就把帆布打开，然后从后面爬进去，爬到后座上去。他就开始我要祷告，我祷告的时候，这个后来这个唐派普那个这个牧师，当然他分后来分享了，他有大概一个半小时间是被宣告死亡的，因为他没有呼吸了。但是他就分享说，在这个一个半小时间，他后来去了天堂。他具体，那大家其实可以看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天堂事情，很美妙。但是呢，他就说，当这个迪克帮他祷告的时候，他后来他就这个牧师就开始唱歌。他说，这个迪克他说他是他平生做过最富有感情、最激昂、最动情的祷告。他就说他甚至开始唱歌，他就唱《耶稣恩友》。他说，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摆摆手。他说，当他这个歌的时候，这个 Don Piper 就开始有了呼吸，就回来了。因为他说，这个 Don Piper 后来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他意识到两件事情。当他在唱歌的时候，这个歌虽然是一个耶稣恩友，但是他就听到了这个歌，所以就恢复过来。还有一种，其实第二件事，他就说有人在抓住他的手，他那种手是一种强有力的触摸，是他回到地上后第一个身体的触觉。这个 Don Piper 的话，他一直认为这个抓他手的那个人就是这个迪克牧师。其实到后来大概一年多以后，当这个牧师这个 Don Piper 他经历很多痛苦了，就是恢复复健。他一年多以后，他到这个迪克的牧师的教会去分享，他就跟他讲就发生的事情。他就说他回来的时候，那一刻有人握住他的手。那这个牧师叫迪克，还有他的太太叫做 Anita。 他就说，这个 Anita 就说啊，他说我很欣赏你分享的一切，但他说有一件事情我想要跟着你。那这个牧师这个当拍板觉得很惊讶，就说啊，难道我说错了什么东西吗？这个安妮塔就说，实际上他说不是迪克的手在握住你，他你想象那个情况下，他当时已经歪倒在乘客，他是在驾驶座上，他已经歪倒在这个乘客这个座位上。他在那个地方，他的右手实际上是已经被卡住了，是不可能去握住他手的。但是他说他确实没有握住你的手。那这个当 Piper 他当时就想到，原来那不是，如果不是他握的手，是谁握住他手了？他就想说，他想到这篇经节，他说有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待天使，所以他觉得最后他确信这是天使在握住他手，给他力量。他后来还分享了很多，他就说，比如说在很多时候，当他在复健的时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他在医院病房里，他有很多次，他说在很多次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因为太痛苦了，他不能睡觉，他就说。他心情是最高糟糕的时候，他并没有看见或听见任何人，但是他感觉到一种同在，就是某种东西或某个人在支撑着他，在鼓励他，所以他也没有无法解释这些东西，所以他确信这是天使的帮他。所以也许我们生活中没有这么戏剧化的经历，但是我想一定有天使在我们旁边。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就相信神一定是看过我们的神。那最后这个第八节他就说，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了，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个主恩很奇妙，他是用了一个像食物一样的一个比喻，说要亲自来尝一尝这个主恩。那很多时候我想，当我们说到恩典的时候，我们想到就是我们不生病，我们生活富足，我们的物质丰富，然后很多地方我们都不缺乏。但是有一个牧师，他是 John Piper， 他写了一本书，他就说神就是那福音。他说有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趋势，就是在我们当今基督徒，他说我们把神的爱和基督的福音变成了一种从神来的认可。这种认可是什么呢？这种认可就是说可以让我们去更多去追求很多琐事和喜爱，比如说追求物质啊，追求很多的东西。他说特别是对于自我追求的重要，就是我们得到了福音，我们得到恩典，但是我们更多时候看到是更细小的恩典。他 但是他说他没看，没有，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神是他最大的福音，但是我们去忘记了。这里面大卫就说，他讲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亲自来尝一尝这个最大的恩典，就是主恩的智慧，这就是大卫的意思。那我们说，那继续第八、第九节了，他就说：“以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那这边讲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像箴言第一章第七节，他就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敬畏，就是说，因为我们像我在长大的时候，我爸妈、我妈妈就是还经常会告诉我，或会有鬼神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敬畏就是一种害怕，一种惧怕。但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讲的敬畏是说你要敬拜他，然后把对神对你的爱一种回应常常记在你心里，这是一种敬畏，不是说而不是说我惧怕他，所以我要躲开他。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叫做 proper fear， 就说是一种不是一种很负面的敬畏害怕，而是一种很正面的，就是你要去记住他的恩典，因为他把你的命给赎回来，所以你要把这种爱来回应放在你的心里。那最后从十一节到十四节我就不读了，因为时间关系。神讲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大卫他在这样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他要教育下一代，他要把他的这些就是对下一代的传承，比如他说众弟子啊，其实在英文里面他说是 my children， 就是我的小孩子，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所以这是一个大卫对下一代的教导。好，主耶稣也说，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然后我看一下，好像我们山谷教会的一个使命，其中有一点就是说借神的道在山谷地区建立基督化华人家庭，薪火传承耶稣基督的爱与教训。所以这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教导，就是要把我们下一代教导成爱主的小孩子。那最后的时候他又讲说，这又是一个对比了，他想义人的时候，义人最后总是得救的，那恶人呢，最后他就都要被害被定罪。那有一节圣经他就说，三十四章二十节他就说，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那这里面其实在新约里面他有有引用这段经节，那其实所实际上是对我们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预言。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他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当神耶和华要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烤一只羊，那这只羊呢，他全身的骨头都不能折断。那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一点，他发现其实耶稣基督是这个预言的最大的实现，所以他就写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的时候，他就说十九章，我翻到大家读一下。他就说他是十九章三十二节，他就说，比如说他就说，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就跟耶稣同定时下有两个盗贼，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的第二个人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部，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我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是对着我们主耶稣说的，但是我想这也是对我们所有每一个信徒所说的。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耶和华真的是保守来为义人的神。那上一次我们看了一个见证，就是从远志明牧师的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系列。那今天我们可以再看一个，就是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真的是保守我们他的义人，就是每一个骨头都不折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见证。
发起了一场三自爱国运动，要求中国基督徒加入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教会，也就是割断同外国教会一切联系，接受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官方教会。
我做了牢的原因，就是因为拒绝参加三自爱国运动。
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培养的学生是全国最好的钢琴人，很有名，甚至出国。我也没有什么违反国家的事情，他们只要我批判我，其实最重要还是我闯祸，那不参加三自。
我跟吴耀宗啊，三自的一个最领导人物，我跟他很好的朋友，都意想不到这么要好的朋友，他要我跟他一道起来搞三自革新运动，我拒绝了。我也知道我这样拒绝以后呢，我到尼亚我会被逮捕起来，我会是会去劳改，我都想到了。那么后来到1956年5月28号的晚上，就警察进来，公安局的人把我带了走。
1955年9月14日，第一次坐牢，坐了16个月。1958年就判了20年，58年到78年，我出来。
我第一次被捕是在60年，主要的罪名就是因为不参加三自这个运动。
为什么这些传道人宁可坐牢也不愿意加入政府建立的三自教会呢？
我们相信基督是教会的头，不论任何人团体不是教会的头。那么我们相信政治和宗教完全分开，如果政教一合一的话，教会要变质，教会变成政治的工具。
这些人对吴耀宗等三自教会领袖的基本信仰也表示怀疑。
有一天我在跟他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问了他，我说你对这个基督的圣经，耶稣基督所行的圣经你是什么看法？他说这些东西我早就把它扬弃了。
这个吴耀宗和丁光训都是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的，他们都是现代派，我们倒给他起名叫不信派，他们都说，所以他没有信仰，我们不能跟他合作。
不到10年，几乎所有不肯加入官方三自教会的传道人都进了监狱或劳改农场。杨新飞女士1957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不久被捕入狱，当时她27岁，在狱中度过了20个春秋。她回忆起被捕那天晚上，爸爸正重病在身。
我就跟我爸爸说，我爸爸已经在船上了，爸爸说再见，我离开家，还有我叫妈妈来。妈妈，我们离开家以前总是要祷告一下，那我跟妈妈两个人一起祷告，一个警察站这边，一个警察在那边，那妈妈为我祷告，我也祷告，我妈妈祷告说求主怜悯我的女儿，带她平安去也平安回来，主眷顾她与她同在。那个时候我就离开我的家，进入老家。
在这信仰的冬天里，大地冰封了，寒气肃杀，麦子却没有死，冰雪之下它们在扎根，在分裂，在等待着春天的来临。
我是在监狱服刑21年6-8个月，是在黑龙江与苏联相近，非常的冷，很多人死在黑龙江，就是在20年当中一次也没有病过，不但不死，一切病过。我知道这个工作还没有完，在我身上。
我们这些女犯关在一间吵吵闹闹，不会睡觉，没有办法睡觉，最苦就是这一点。等到他们睡下去，我一定要祷告，我祷告我要跪下来祷告，不跪下来祷告我又睡不着，又要爬起来跪。 等着大家睡了以后，我再偷偷起来跪着祷告，那以后再睡，这样子每一天都是这样，一直到老盖完。
在被窝里祷告了，在被窝里祷告，没有圣经，有首诗影响了我，你也知道，那就是那个古旧诗家。我要高举宣扬主是家，直到在主台前见父面，那是听他说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我就唱了又唱，唱唱来鼓励我自己。
十字架的路是一条用屈辱和痛苦铺成的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每一步都滴着自己的血和泪。
我是23年的人这样长的时间，我以前也想不到要有这样长的时间。如果一开始告诉我23年都这样的时间，也许我也走不上去。开我的批斗会就是问我，你现在还信不信上帝了，你信不信耶稣了，信就打打九头发的九耳朵的那种拳头，打的打到刀子底下就用脚踢。最残忍的时候就是拿我的手铐，你信不信呢，信不信呢，就把我这个铐子，这个铐子呢就在我这个肉里面，溃烂的皮肤肉里面，现在一般铐子一般在肉里面，就这样陷在里面，拿来拿去，拿来拿去，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我跟主祷告，主啊，我跟随你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天天批斗我，你也不得荣耀，我是你的仆人，是你的儿女，我天天被打被批斗，你能够在天上能够得荣耀吗？我记得祷告，把我家里的人全部交给主，我说我呢，我就预备自杀了。我怎么样自杀呢？我带着个铐子，那么我就跳在那个坑上，到上面把那个电灯泡下来，趁着看我的两个人出去打饭的时候，我就把电灯泡下来了，我就想用电把我处死。可是呢，电力不够，后来人家告诉我，不是电力不够，是你手上带的这个铁器大的手铐子把这个电力分散了，所以我没有死。当我在上触电的时候，外面发现了，哎呀不得了，西摩山啊，要自杀。那么政府把我喊了去，又把我教训了，他已经用想威胁政府，你要用自杀的方法来威胁政府啊。晚上我就在神的面前问经，我说天父啊，我太亏欠你的荣耀了，我怎么劳改3年都下来了，怎么都受的苦也很多了，怎么我想用自杀的方法来接受我的神呢？我就不能依靠你到底吗？哇，我太亏欠你了，我求神赐福。哎，我听到主的声音对我说，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了，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了。第三次又清楚地对我说，孩子，我的恩典够你用了。主委安慰了我，我就靠着天父的恩典又活下来了。
可以听了。那我们还是做个祷告，真是看这么我们的主啊，真是感谢你，真是让这些在主里面的仆人给我们做见证，看到你真是那一位保守你的义人，身上骨头一根也不折断的神，我们的耶和华。我们再次求你来激动我们，主啊，让我们在生活中活出你的样式，真是让别人看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就说啊，那是主耶稣在他身上，让别人成为，让我们成为世上一人，世上的光。我们求你接下来圣灵激动保守我们这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就是让我们在生活中，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养小孩的家里，主啊，我们都可以荣耀你的名，求你保守一直到从头到末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